第三章就提到人的堕落，
第三章就提到人的堕落。
那么第四章接上去就给我们看到人堕落的情形是越过越深。
第四章就给我看到人堕落的情形就越过越深。
起初第三章是在神的面前犯罪，
起初第三章是人在神面前的犯罪。
第四章就给我们看到在人的中间也发生了犯罪的事，
第四章就给我看到在人的当中也都发生了犯罪的事。
也就是说当罪进到人里头去的时候，
也就是说当罪进到人里面的时候，
那么人就落在罪的那一个统治的底下，
咁人呢就落喺呢个罪嘅统治底下。
我看第四章的时候，
睇第四章嘅时候，
我们可以说那是记录人头一次的在人中间犯罪的记录。
第四章就好似头一件人喺人中间犯罪嘅记录。
也就是说，当人堕落了以后，那人犯罪的情形就是这样，好像很自然的就发展了。
就是说在人堕落之后，犯罪的事情就很自然这样发展了。
不过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许多时候就会引起我们有一些个疑惑。
但是在我们读第四章的时候，很多情形都会引起我们一些疑惑。
就像刚才 Lisa 提到的那些，
就好像刚才 Lisa 提到的那些。
因为在我们一般这样读经的时候，
因为一般我们这样读经的时候，
我们不自觉的甚至是下意识的以为亚当在离开伊甸园以后只生了该隐跟亚伯两个人。
因为一般人以为在亚当离开了伊甸园之后只是生了该隐同埋亚伯两个人。
但弟兄姊妹们记得，这里只是因记载发生的这样的一件事，这件事件里边的两个当事人。
但是你要注意，就是当时这件事即系记载咗当时发生咗呢件事嗰两个当事人。
如同第二章里头提到神创造的时候，其他的事情都轻轻的带过，只有人的被造就做了详细的记录。
就有如第二章里面其他事情都轻轻带过，只有人被造的事就做了详细记录。
所以在这里并虽然提到那一件事的两个当事人，
虽然这里提到这件事的两个当事人，
但是并不在哪里告诉我们说亚当跟夏娃只生下这两个儿子，
但并不等于话俾我哋听亚当同夏娃只生咗呢两个仔。
从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从咩地方我哋睇得出嚟呢？
当然头一件事就是说，因为那里是记载一件事，不是记载亚当的儿女。
当然头一件事我哋要注意嘅就系呢度系记载一件事，唔系记载亚当嘅儿女。
那第二点我们要看到第五章，
第二点我要看到第五章，
第五章的第四节那里头说了这么一句话，
第五章第四节那里讲了一句这样的话，
亚当生塞特以后，
亚当生塞特塞特以后，
又在世八百年，
又在世八百年，
并且生儿养女，
并且生儿养女。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当塞特出生以后，亚当还继续在那里生儿养女。
就是当这个塞特出世之后，亚当继续在这里生儿养女。
那么在塞特还没有出生以前呢？
那么塞特没有出生之前呢？
是不是说亚当就只生下了两个孩子，那就停下来没有再生儿养女呢？
那是不是亚当就生了两个孩子就停下来没有生儿养女呢？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了，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出来的，
生了塞特以后继续生儿养女，
生了塞特之后继续生儿养女。
那生了那个该隐跟亚伯以后，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仍然是在那里生儿养女。
咁佢生咗該隱同亞伯之後，我哋好有理由相信佢哋繼續喺度生兒養女。
而原因就是說，因為當人被造的時候，神的那一個安排。
原因就係話，當人被造嘅時候，神嘅安排。
要叫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
要佢哋生養眾多，遍滿全地。
所以在神當時這個安排的裡頭，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所以當時喺神嘅安排裏面，我哋有足夠理由相信。
亚伯跟该隐只是亚当许多的儿女，赛特出生以前亚当许多儿女当中的两个。
该隐和亚伯只是在赛特出生之前的众多儿女中间的两个。
所以后来你看到另外有人，那不稀奇。
所以后来你看到另外有人，那就不出奇了。
你看到该隐 有妻子，也不稀奇。
你看到该隐有妻子，也都不出奇了。
因为在那一个时候，从亚当跟夏娃出来的有多少，圣经没有给我们留下记录。
因为当时从亚当和夏娃出来的有多少人，圣经没有详细记录。
但是我们从赛特出生以后，他继续生儿养女这个事实来看，我们就看出那个亚当是有许许多多的儿女。
我们从这个赛特出生之后，亚当继续生儿养女。
那弟兄姊妹，还有一点你要注意的。
弟兄姊妹，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
他是亚当是几岁生赛特呢？
亚当是几岁生这个赛特呢？
那第五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到是第三节就给我们看到是130岁的时候才生了赛特。
第五章第三节就给我们看到他130岁先至生这个仔。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那该隐跟亚伯是在他最开始的时候生养的。
该隐和亚伯是他最开始的时候生养的。
待会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可以说该隐是他的头生呢？
一会我告诉弟兄姊妹听，为什么该隐是头生的。
那么所以在该隐出生了以后，那也许是亚伯，也许是其他的一些他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该隐出生之后，或者是亚伯，或者其他弟兄姊妹。
不过那里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该隐和亚伯的身上，
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是发生在该隐和亚伯的身上。
所以圣经只是记载他两个人。
所以圣经只是记载这两个人。
那现在我们来开始注意这里边的事情。
现在我们开始来注意里边的事情。
那么他们离开伊甸园以后多久生下该隐我们不知道。
他们离开伊甸园之后几耐生下该隐我们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但有件事情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记得第三章他们神赶他们出伊甸园以前，神宣告了一件事。
弟兄姊妹注意第三章神赶他们出伊甸园之前，他宣告了一件事。
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那么这一句话，那么夏娃大概听进去了。
这句话大概夏娃听到了。
那亚当也听进去了。
亚当也听到了。
那么所以当他们生下头胎的那个孩子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生了头胎孩子的时候，
那就给那个孩子起个名字叫该隐，
就叫这个孩子起个名字叫该隐。
那该隐是什么意思呢？
该隐是什么意思呢？
那圣经自己解释了。
圣经自己解释，
该隐的意思就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该隐意思就是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那么在他们当时的那种情形啊，
还有当时的那种情形，
他立刻就想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那个后裔去了。
他们当时就想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后裔去
了。所以才那么 兴高采烈的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所以他这么兴高采烈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那这是该隐，
这个该隐，
那这也是该隐出生的时候，那亚当跟夏娃的心情。
这个该隐出生的时候，亚当和夏娃的心情。
我不知道亚伯是不是第二个儿子。
我不知道亚伯是不是第一个儿子。
或者是说当中还有一些姐妹，然后才在养下那个亚伯来。
或者当中还有其他的姐妹，然后知道亚伯。
但是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等到亚伯出生了以后，
等到亚伯出生之后，
哎呀，他们就感觉很失望了，
他们感觉好失望了，
他们越看越不像，
他们越看越不像，
越看越不越看那个该隐越不像那个女人的后裔，
他们越看该隐越不像女人的后裔
啊。那么当然，那么离开伊甸园以后，人的那个衰老啊和那个软弱也不住的出现。
当然离开伊甸园之后，人的衰老和软弱不断的出现。
那么就想到女人的后裔的要伤蛇的头这一件事情，好像不大可能实现在他们身上。
他们又想到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件事情，好像不会发生在他们身上。
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在那个该隐的身上，
或者根本不可能发生在该隐的身上
啊。因为你看该隐这个人是那么凶的，
你看该隐这个人是这么凶恶，
所以我们也想象得到他是很皮的，
所以我们想象得到他是很顽皮的。
那么所以他也许是爬树，也许是做什么的，常常把那个弄得头破血流的回家呢，
或者他经常爬树，总之他经常搞到头破血流回家。
那这样的人怎么能伤蛇的头呢？
这样的人怎能够伤蛇的头呢？
所以从这些事情啊，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推测，
当然这个是我们的推测，
但是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测的，
但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测的。
因为等到亚伯出生的时候，
因为等到亚伯出生的时候，
那么他就给他们的儿子就改一个名字叫亚伯了，
他们就给个儿子改个名叫亚伯。
那亚伯是什么意思呢？
亚伯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了解到亚伯这个意思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晓得刚才我做的那个推测是怎么来的了。
如果你晓得亚伯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推测是怎么来的了。
那亚伯的那个意思或者说一口气，
亚伯的意思或者说是一口气
或者说是虚空，
或者说是虚空，
是一口气也好，是虚空也好，
是一口气也好，是虚空也好，
一口气就是虚空了，虚空就是一口气，
一口气就虚空，虚空就一口气。
好好的一个人只剩下一口气，你说那还有什么呢？
如果好好一个人只是剩下一口气，你说是似什么呢？
那实在是虚空，
那实在是虚空。
那么这是亚当跟夏娃他们了解到人的那种情形的时候，那么就把他们这个心思放在他的儿子身上做名字了。
所以当他有这个心思的时候，他就将这个心思放在个儿子身上作名字了。
你看亚伯该隐出生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的，
你看该隐出生的时候他们兴高采烈，
但是等到亚伯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失望了，
但等到亚伯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失望了。
那么当然这个失望是不是只因着该隐一个人的才发生这样的失望呢？
咁佢嘅失望系咪因着个人一个人而咁样产生失望咧？
我想不是啦，
我谂唔系噶。
他还应该还有很多的儿女，从他儿女身上都看到这种光景。
或者佢身上有好多儿女，从好多儿女身上睇到咁嘅光景。
所以他们感觉失望。
所以佢感觉失望。
等到亚伯出生嘅时候，
等到亚伯出生嘅时候，
他就说：哎呀，再多一个儿子，还是也不过是虚空。
他们就说再多一个儿子仍然不过是虚空
那么多一个儿子那也不过是只是一些一口气的人而已，
多一个儿子只不过是多一口气而已。
因此你看到在他们兄弟俩的名字上，我们可以看出亚当跟夏娃当时的心情。
从他们兄弟名字的名字来看，我们就看到当时夏当和夏娃的心情，
也可以给我们了解到为什么一直等到就是这一章末了的时候，说到以挪士出生的以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就知道为什么到以挪士出生的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那么一长段的时间，人都不求告神的名。
那一长的段的时间，人都不求告神的名。
因为他们太失望了。
因为他们太失望，
他们对人太失望，
他们对人太失望，
对自己太失望，
对自己太失望，
所以落到一个非常暗淡的光景，
所以落到一个非常暗淡的光景，
连神都不再求告，
连神都不再求告。
那这是后话，
这个后话。
那么我们先来看这里 发生的第一个犯罪的案件。
我们首先来看这里第一个发生的犯罪案件。
那么这个犯罪的案件是因着什么原因产生的呢？
那这个犯罪案件是因着什么原因产生的？
是因着兄弟俩，
是因着两兄弟
在神面前给神看中看不中的这个事情所引发的，
是被神看中还看不中的事情来引发的。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我们要注意一件事，
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兄弟俩应当是蛮大的年纪的了。
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两兄弟应该很大年纪了，
因为他们都已经是独立生活了，
因为他们已经是独立生活
了，一个是牧羊的，
一个是牧羊的，
一个是种地的，
一个是种地的，
那所以他们都是已经是独立生活的了，
所以他们已经是独立生活的了。
有没有已经结过婚，我这个我们没有记录，不去推测他
有没有结过婚，这个圣经没记录，我们不去推测他。
无论如何他们年纪已经不是很小的了，
无论如何他们年纪已经不是太小的了。
那么在这一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就看到一件事，
我们看到一件事，
当时离开人被赶出伊甸园还不是太久，
当时离开人被赶出伊甸园仍然不是太久，
人对神的这个认识还不是太模糊，
人对神这个认识仍然不是太模糊，
因为起码亚当跟夏娃他们还活，
因为起码亚当和夏娃他们仍然活着，
而他们也会把他们的历史告诉他的儿女们，
他们会将他们的历史告诉儿女听，
然后他们会告诉他们说从前我们并不要这样的劳苦，
他们会告诉他们从前我们不用这么劳苦，
从前我们是在那里享用神，
从前我们在那里享用神，
后来我们做了一件事，神把我们赶出伊甸园，
后来我们做了一件事，神将我们赶出伊甸园，
我们才落到今天这样的光景，
我们才落到今天这样的光景
啊。那么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是清楚的，
所以他们对神的认识仍然是清楚的，
虽然好像该隐这个人那么坏，
虽然好像该隐这个人那么坏，
他还不敢在神面前放肆，
他仍然不敢在神面前放肆，
你看到他底下的事情他不敢在神面前放肆，
你看到底下的事情他不敢在神面前放肆，
虽然他是很狡猾，
虽然他很狡猾，
也很凶残，
也很凶残，
但是对着神的时候他还不敢太过的放肆，
但是对着神的时候他仍然不敢太过放肆，
所以把事实摆出来的时候他就软下来，
所以将事实摆出来的时候他就软下来了
那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兄弟俩都会向神去献祭，
所以当时他兄弟两人都会向神去献祭
但是他们当时献祭呢，
但当时他们献祭呢，
他们拿什么做祭物呢，
他用什么做祭物呢，
这里头就很有意思了，
这里头很有意思了
这里说，
这里说
亚伯是牧羊的，
亚伯是牧羊的，
该隐是种地的，
该隐是种地的，
那么所以该隐献祭的时候就拿地里的出产去献祭，
所以该隐献祭的时候就将地的出产来献祭，
因为地里的出产在该隐的眼中看为是最宝贵的，
因为地里的出产在该隐眼中看为最宝贵
因为能维持他生活，
因为能够维持他生活，
叫他饱足，
叫他饱足，
叫他感觉舒服，
叫他感觉舒服，
所以他跟地里的出产是很重要的，
所以觉得地里的出产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把他看为最重要的那一个拿来献祭给神，
所以他就将最重要的拿来献祭给神，
心意是好的，
心意是好的，
但是正如我们主日所交通的那个信息，
但正如我们主日交通的信息，
方法不对了，
方法不对，
心意是对了，
心意是对了，
我要寻求神，
我要寻求神，
我要向他献祭，
我要向他献祭，
但是方法不对，
但方法不对，
那方法不对，
咁方法唔对，
当那待会我们再看为什么会产生方法不对的问题，
一阵间我先睇点解会产生方法唔对嘅问题。
那么亚伯也来献祭咯，
咁亚伯亦嚟献祭啦，
那亚伯是牧羊的，
咁亚伯系牧羊噶，
所以他就把他羊群中的头生的拿来献祭，
所以佢将羊群嘅头生呢个献祭。
那么是不是亚伯也 看中那一个羊群的头生的呢？
咁系咪阿伯又看重呢个羊群嘅头生嘅呢？
啊，我不敢说亚伯当时能完全了解头生的意义。
我唔敢话阿伯当时能够完全了解头生嘅意义。
但是他，我想他总会觉得头生的总是好的。
但是我觉得他总是觉得头生是好的，
起码那是我头一个得着的，
起码是我头一个得着的。
那弟兄姊妹，这个心意又对了。
弟兄姊妹，这个心意对了。
但是亚伯拿羊群的头生的去献祭，却不是因为看羊群的头生为宝贵。
但是阿伯拿头生的羊群去献祭，但是他不是看见头生的羊是最宝贵。
我们有理由说，
我们有理由说，
他是因为明白神的心思，所以才用那个羊去献祭。
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思，所以他先用羊去献祭。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
原因就是说，
原因就是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人还没有吃肉，
人仍然没有食肉。
那一个时候人还是在那个以植物来做食物，
那个时候人仍然以植物来做食物。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
这个问题就来了。
那亚伯养羊，
阿伯养羊，
那他养羊来干什么呢？
那么养羊来做嘛？
当然我们可以说养羊拿皮子来做衣服穿呢，
当然我们可以说他养羊来做，用皮子来做衣服穿。
但是我们接上去就会想，
但我接下去就会想，
一个皮子做出来的衣服可以穿多久？
一个皮子做出来的衣服可以穿几久？
穿很久啊，
穿好耐的。
那这样要多久才能才要换衣服呢？
咁要几耐先要换衣服呢？
很长久才会换衣服，
好长久先会换衣服。
那这样养羊来养羊来做他日常的工作，那这个羊算是什么呢？
咁以养羊来做个日常的工作，这个羊算是乜嘢？
那他吃什么呢？
咁佢食乜嘢呢？
也许我们也想到该隐种地出有那个土产，那么亚伯就拿羊来给他换粮食。
或者话该隐种地有土产，咁阿伯就将啲羊嚟同佢换粮食。
那么该隐就有衣服穿啦。
咁该隐又有衣服穿啦。
但是很久才会做一个衣服啊。
但好耐先做一个衣服。
你看该隐那个人不会白给亚伯粮食啊。
我睇下啲该隐呢个人唔会白白将粮食俾阿伯噶。
那你就看那亚伯牧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咁你睇下阿伯牧羊佢为咗咩咁样做呢？
当然我不敢说他是专为了献祭所以牧羊，
我当然唔敢讲佢专系为咗献祭所以牧羊。
有很多弟兄说，那该隐亚伯就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心意，所以他就牧羊来得到那个寄生来献祭。
有弟兄话阿伯睇到神嘅心意，所以佢专门牧羊嚟得到寄生嚟献祭。
虽然我不敢说他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
虽然我唔敢讲佢完全为咗呢个目的，
但起码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思。
但起码佢有咁样嘅心思，
因为在当时来说是实在没有理由去牧羊的。
就系当时嚟讲，实在冇理由去牧羊噶。
牧羊不晓得是为了什么，
牧羊唔知为咗乜嘢。
但是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我们知道亚伯在他用羊来做祭物的时候，
我们知道阿伯用羊来做祭物的时候，
他是摸到神的心思了。
他摸到神的心思了。
他怎么去摸到神的心思呢？
他怎样摸到神的心思？
有两种情况他可以摸到神的心思的。
有两种情况可以摸到神的心思的。第一，
他从神用皮子做衣服的那一件事情有了一个领会，
是从神用皮子做衣服这件事情有了领会。
必须要流血来遮盖人的愚昧，好得神的喜悦。
必须要流血来遮盖人的愚昧，来好得神的喜悦。
哦，遮盖人的羞耻，叫人可以在神的面光中站立。
遮盖人的羞耻，要叫人在神的光中站立。
啊，这是一个可能性。
这个一个可能性。
另外的一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可能性。
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他是一个寻求神的人。
虽然在那一个时候，许多人都不寻求神。
虽然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寻求神。
连亚当夏娃都没有寻求神。
连亚当夏娃都没有寻求神。
但是亚伯却是寻求神。
但亚伯却是寻求神。
说他是寻求与神有交通。
他是寻求与神有交通。
从和与神交通的这个过程的里头。
在与神交通的过程里面，
他明白了神的心思，
他明白了神的心思，
所以那他献祭的时候，
他献祭的时
候，他没有拿别样事物来献祭，
他没拿其他东西来献祭，
他是拿能流血的那一个牲口来献祭，
他拿能流血的牲口来献祭。
哦，他摸到了神赎罪的那一个原则，
他摸到神赎罪的这个原则，
就是用生命赎生命的这一个原则，
就是用生命赎生命的原则。
所以他就拿羊羔在神面前去献祭，
所以他就拿羊羔在神面前献祭。
正因为这样，
就因为这样，
那弟兄姊妹你就注意第下文所提到的事情了。
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下文所提的事情了。
当他们兄弟俩在那里献祭的时候，
当他们兄弟在那里献祭的时候，
神就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
神就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
神就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
神就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物。
那弟兄姊妹们，这我们注意圣灵做这样的记录的那一个内容啊，
我们注意圣灵在这里做这个记录的内容。
许多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那个注意力是放在那个祭物的上面，
很多弟兄姊妹读经的时候将注意力放在祭物的上面
所以就不少弟兄姊妹们是这样说，
所以不少弟兄姊妹这么讲，
该隐所献的祭是没有血，
个人献的是没血，
亚伯所献的是有血，
亚伯所献的有血，
所以神就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
所以神悦纳亚伯不悦纳该隐。
当然这里面是有点道理，
当然里面有点道理，
但是圣灵在这里要我们注意的不仅是祭物的问题，
但圣灵在这里要我们注意的不单是祭物的问题
祭物当然是重要，
祭物当然是重要，
但是在祭物出现以前，
但祭物出现之前，
那个人的问题更重要，
这个人的问题更重要，
那是人去决定那个祭物，
是人去决定这个祭物，
不是那个祭物来决定人，
不是祭物来决定人。
所以你看到圣灵的记录是这样说，
所以他有圣灵的记录这么讲，
耶和华看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
耶和华神看中亚伯同他的祭物，
先是看中那个人，
先是看中那个人，
然后才看到他的祭物，
然后才看到他的祭物，
因为那个人对了，
因为这个人对了，
所以就有对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就有对的祭物带到神的面前。
那么神看不中该隐，
那神看不中该隐
和他的祭物，
同他的祭物，
你也看同样的看到，
你又同样看到，
是该隐这个人在神面前不对了，
是该隐这个人在神面前不对，
所以连同他的祭物也就不对了。
所以连同他的祭物也都不对，
是那样的人就带出那样的祭物，
是这样的人就带出这样的祭物。
那亚伯的心都放在神的心意里，
亚伯的心都放在神的心意，
所以他的祭物就摸到了神的心意，
所以他的祭物就摸到神的心意。
该隐的心思多放在他自己以为宝贵的事物上头，
个人的心思多放在他以为宝贵的祭物，
所以他就把他自己以为宝贵的带到神的面前做祭物，
所以他就以为自己最宝贵的就带到神面前做祭物。
那如果单从人的心意上面去看的话，
如果单从人的心意看的话，
我们说两个人的心意都好，
我们说两个人的心意都好，
因为他们都是把他们心里面看为好的拿到神的面前，
因为他们都将自己看为好的拿到神的面前。
但弟兄姊妹你必须注意这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必须注意这件事，
这一个人心里以为好的是根据神，
这个人心里面以为好的是根据神，
那一个人心里以为好的是根据他自己，
这个人以为好的是根据他自己。
所以心意单从心意上来说都是对的，
所以单从心意来讲都是对，
但是你看到那个心意的源头的时候，
大家看到心意的源头的时候，
你立刻就发觉一个是对的一个是不对的，
你立刻就发觉一个对一个是不对。
所以神看中一个人没有看中另外一个人，
所以神看中一个就没看中第二个。
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在神的面前从他们兄弟俩献祭的事上应该得着一个很明确的提醒，
我们这个人应该从他两兄弟献祭的事情上面得到很大的提醒。
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
神是看我们这个人在他眼中对不对，
神是看我这个人在他眼中对不对。
弟兄姊妹们，我们读雅以后要读到雅各跟以扫的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读到雅各从以扫的事的时候，
我们都同情以扫不喜欢雅各，
我们都同情以扫不喜欢雅各。
因为从人的那一个立场来看的话，以扫比雅各好得多了，
因为从人的立场来讲，以扫比雅各好得多了。
但是在神的眼中，以扫是不对的，
在人的神的眼中，以扫是不对的，
雅各是对的，
雅各是对的。
你说怎么会这样呢？
你说怎么会这样
呢？那以后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
以后我们读到的时候，
雅各这个人是不在人的眼中看雅各这个人是不太可取的，
在人的眼中来看雅各这个人是不太可取的。
聪明是聪明的，但是太诡诈了，
聪明就聪明但太诡诈。
那以扫这个人才是好人，
以扫这个人才是好人，
又豪爽，
又豪爽，
哦，那又正直，
又正直。
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可取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个人没什么可取的。
原因就是在什么地方，
原因在哪里呢？
雅各人虽然是坏，
雅各人虽然坏，
但是他会拣选神，
但他会拣选神，
那神就因着这一点看中他，
神因着这一点看中他，
神就磨练他，
神就磨练他，
神就对付他，
神就对付他，
神就拆毁他，
神就拆毁他，
把他从不好造到好，
将他从不好变到好。
那么以扫这个人呢？
咁以扫呢个人呢？
他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他心上，
他根本就冇将神放在心上。
虽然在人的眼中他很好，
虽然在人的眼中他很好，
但是因为他不拣选神，不要神，
但因为他唔拣选神，唔要神，
他只要自己，
他只要自己。
那这样一来，
咁样一来，
他的好就成为他的坏，
他的好就成为他的坏。
那问题是在这里。
问题就在这里，
人对了，
人对了，
那么神就看中他，
神就看中他
啊。在人虽然他有许多的不美不好，
在人里面虽然他有很多不美不好，
但神可以把他改变，
但神可以将他改变。
但是如果一个在神眼中根本就不好的呢？
但一个人在神眼中根本就不好，
也不要神的，
也不要神的，
也拒绝神的，
也拒绝神的，
神没有把办法把他改变得好，
神没办法将他改变得好，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把地位留给神，
因为他根本没将地位留给神。
同样的在大卫的身上你也看到，
同样的在大卫身上你看到，
那大卫这一个人，
大卫这个人
他实在有太多的残缺了，
他实在有太多的残缺，
但是神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
但神说他合我心意的人，
那他这许许多多的残缺为什么神还看中他？
那他这么多的残缺为什么神还看中他呢？
那人看人就是看人做了什么，
人看人就看人做了什么，
那神看人是看 他那个人的心里头要什么，
但是神看人就看人里面的心要什么。
那么大卫是一个要神的人，
大卫是一个要神的人，
所以他虽然有很多的残缺，
虽然他有很多的残缺，
但什么时候神的光一照，他立刻就回到神的面前。
但什么时候神的光一照，他就立刻回到神的面前。
不是说他是完全，
不是说他完全，
但是因为他肯服在神的光中，
但是因为他肯服在神的光中，
神就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
神就说他是合他心意的人，
神是看中他这个人，
神看中他这个人，
神看中他这个人就越过他许多的残缺，
神看中的这个人就越过他很多的残缺，
神用恩典来补满他的残缺，
神用恩典来补满他的残缺，
叫他在神的面前实在的活出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种光景，
叫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光景。
那在这一个地方就很清楚给我们看到了，
这个地方很清楚给我看到，
神看重亚伯，
神看重亚伯
和他的公务
和他的公物，
神看不重该隐，
神看不重该隐
和他的公务
和他的公物，
是那个人在先，
是这个人在先，
他所做的在后，
他所做的在后，
所做的有虽然有残缺，但是神能把它变好。
所做的虽然有残缺，但神能够将它变好。
如果人不对了，神根本就没有地位在他身上做工。
如果人对了，神根本没地位在他身上做工。
那个人自由一直的让他坏下去了。
那个人只有一直坏下去。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该隐跟那个亚伯的世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我们看该隐和亚伯这个事上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神是注意那个人过于人所做的。
神是注意人过于人所做的。
那么，如果人不对的话，人再多做那也是徒然。
如果人不对的话，人再多做也都是徒然。
那么如果人对了，那做得不够美的话，神有恩典把他扶持上来。
如果人是对的，做得不美的话，神有恩典将他扶持过来。
所以那个问题完全在人是什么样的人，
问题是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人。
那么这因着这样的献祭的事情，
因着这样献祭的事情，
那该隐就心里头很不服气啊，
该隐的心里边就很不服气了。
哎呀，我把我最好的拿给神，神你不看重啊！
啊，我将个最好的拎来你不看重，
那所以他就很气，
他就好激气。
但是跟神发脾气没有用处，
但跟神发脾气没用处，
那只好把那一股脾气就发在自己兄弟的身上，
只好将这个脾气发在自己兄弟身上。
哎呀，神喜欢你不喜欢我，我就把你宰了。
他说神喜欢你不喜欢我就杀了你，
我就跟你过不去，
我就跟你过不去，
我就给你一些难看，
我就给你一些难看难看。
他就把一股的怒气都发在兄弟的身上，
他将一股怒气都发在兄弟的身上，
结果把兄弟杀了，
结果将兄弟杀了。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了，
这个事情发生了，
第一个谋杀案，
第一个谋杀案。
那人堕落以后头一个犯罪就是杀人，
人堕落之后头一个犯罪就是杀人，
头一个犯罪就是把生命来做残害，
头一个犯罪就将生命来做残害。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的
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
但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就是说，
问题就是说，
当那个罪一显出来的时候，
当这个罪一显出来的时候，
那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罪从一人入了世界，
众人就成了罪人，
众人就成了罪人，
那众人也都犯了罪，
众人都犯了罪。
那我们看到该隐不仅是亚当的后裔，
我们看到该隐不单是亚当后裔，
该隐本身也在那里做犯罪的事，
该隐本身也在那里做犯罪的事。
那么这一件事情是因着什么来的呢？
那这件事情因着什么来的呢？
弟兄姊妹们记得，
弟兄姊妹记得，
当人在伊甸园堕落的时候，
当人在伊甸园，
我们曾经提到那个人堕落的那个实质的改变，
我们提到人堕落这个实质的改变，
那么人就改变到以自己为中心了，
人就改变到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为最重要了，
以自己为最重要。
那现在神悦纳他不悦纳我，
现在神悦纳他不悦纳我，
现在神用他不用我，
神用他不用我，
神喜欢他不喜欢我，
神喜欢他不喜欢我，
哎呀，我就受不了了，
我就受不住
啊，那我就要要出一口气了，
我就要出了口气。
那么所以问题就来了，
所以问题就来了，
把亚伯杀了，
将亚伯杀了。
那现在神来了，
现在神来了，
神就问说，
神就问他，
该隐，
该隐，
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
里？用什么你看到？
等一下没看到，
很有意思的事就来了，
好有意思的事就来了，
因为先杀了人，
要先杀了人，
那现在神来追问杀人的事情了，
那现在神来追问杀人的事情了，
那怎么回答神呢？
那怎么答神呢？
这就像第三章里面的那个情形又一次翻版了，
那就好像第三章的情形一次又翻版了，
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
但是第三章是推卸责任，
那第三章是推卸责任，
第四章是推说不知道。
第四章是推卸不不知道。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事情没有？
弟兄姊妹，睇呢个事情，
总是把事情往外面一推就是了。
总是将事情向外面一推就系啦。
你看当神问你兄弟亚伯在哪里？
你看神问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的时候，
你看当时该隐对神的回答是怎么样的？
你看该隐当时对神的回答是怎样的？
这里边包括了两件事实，
这个里面包括了两件事实。
第一是隐瞒，
第一是隐瞒，
第二是坚持错误，
第二是坚持错误。
弟兄姊妹，你看这是人天性里面最容易跑出来的东西，
这个就是人天性里面最容易跑出来的东西，
在第一次犯罪的时候都显露无疑了，
在第一次犯罪的时候已经显露无疑了。
嗨，该隐好像还振振有词的在那说，
该隐好像振振有词在那说，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
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
你有没有叫我去看守啊？
你有没有叫我去看守啊？
我谁晓得他上哪去啊？
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呢？
你看到这话里面一个是隐瞒，
你看这个话里面一个隐瞒，
一个是坚持，
一个坚持
错误，
坚持错误。
当然你还可以加上一件，
当然你可以加上一件
撒谎，
讲大话。
他怎么会不知道？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
你看到没有？
王明道先生他曾经讲到那个犯罪的事情，
王明道先生曾经讲过犯罪的事情，
他说犯罪会生儿子的，
他说罪会生儿子的。
那么怎么生儿子发呢？
那怎么生儿子
发？你犯了一个罪，
你犯了一个罪，
那你要掩盖这个罪，
你要掩盖这个罪，
所以你就用第二个罪来盖着第一个罪，
所以用第一个罪来盖着第一个罪，
但是第二个还是罪啊，
但第一个仍然
罪，你又就要用第三个罪来盖第二个罪，
那你要用第三个罪来盖
第
一个，第
四个再盖第三个，
第
四个再盖第四个，一直这样的盖下去，
一直这样盖下去，
目的就是为了一件事情，要摸掉头一样罪，
目的就为一件事，就抹掉了头一个罪，
为了抹掉头一样罪，结果罪就生了许许多多的子子孙孙，
为了要抹掉头一个罪，罪就生了很多子子孙孙。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
在这一个地方你就看见人堕落的的那一种情形，
这里就看到人堕落的一种情形，
由于在伊甸园的不顺服，
由于在伊甸园的不顺服，
就引到人在最终的堕落，
就引到人在最终的堕落，
那个堕落的光景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入，
这个堕落的光景就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深入。
当然第四章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第四章只是一个
开始，我们慢慢看下去你会看到这一个发展的程序，
我们慢慢看下去会看到发展的情形。
当时神就把那个事实摆出来，
当时神就将那个事实摆出来，
那么这个话一那个事实一摆出来，
这个事实一摆出来，
该隐就没有话说了，
该隐就没话讲了，
神就给他一个对付了，
神就给他对付了。
那么当神当该隐发生这个事以前，
那么当该隐发生这件事之前，
神老早就已经警告过他，
神老早就警告过他，
神警告他什么呢？
神警告他什么呢？
他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
他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
神说，
神说
你若行得好，
你若行得好，
你一定会蒙悦纳，
你一定会蒙悦纳，
你若果行得不好，
如果你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你的门前，
罪就伏在你的门前，
他要怜慕你，
他要怜慕你，
你必制服他，
你必制服他。
那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先要回过头来说一说这一个话了，
我们首先翻转头看看这个话。
那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罪的发展，
刚才我看到罪的发展，
那我们看这个罪的发展是怎么来的呢？
我看到罪的发展是怎么来的，
那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里面的原因是什么？
就在神给该隐这个警告上，
就是神给该隐这个警告上面，
该隐在那里发脾气，
该隐在那里发脾气，
神就警告他，
神就警告他，
如果他苏醒的话，
有个修行的话，
他知道，
他知道
是我这个人不对，
是我这个人不对，
他就转过来，
他就转过来，
那什么事情都没有，
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他没有转过来，
但他没有转过来，
他仍然不服气，
他仍然不服气，
那么结果呢？
结果呢？
就落在神那个警告的里头，
就落在这个神的警告里，
神说你 你这样的话，
神话你咁样嘅话，
罪就伏在你面前门前，
罪就伏喺你门前。
只要你一进一出，罪都在那里等着你。
只要你一进一出，罪都喺度等住你。
那么因为罪要跟你发生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因为罪要同你发生好紧密嘅关系，
他怜慕你，
佢怜慕你，
你到什么地方，
你去边度，
他就跟到什么地方，
佢就跟到边度。
他一直不会放过你，
一直不会放过你，
他会缠着你的，
他会缠住你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你会反过来制服他，
你要反过来制服他。
那这个话常常叫我们感觉有点为难了，
这句话时时叫我们有感觉为难。
那么该隐如果能制服罪的话，那就该隐是得胜了。
如果该隐能够制服罪的话，该隐就得胜了。
这就叫我们难以了解，
就叫我们难以了解。
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注意，
但弟兄姊妹我们注意，
这里啊，
这里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形，
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情形。
该隐把罪制服了，
该隐将罪制服了，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罪要听该隐的话了，
罪要听该隐的话了，
罪就成了该隐所能控制住自如的那一个工具了，
罪就能够被该隐控制自如的一个工具。
弟兄姊妹，你想想看，
等一下我们看看
这个情形可怕不可怕，
这个情形可不可怕。
罪怜慕该隐，
罪怜慕该隐，
该隐能把罪控制到收法自如，
该隐能够将罪控制到收法自如。
那在这个控制到他收法自如，这是为了一个目的，
能够控制到他收法自如，只有目的
就是为了满足他的自己，
就为了满足他自己。
罪成了他手里边那个很合用的器皿，
罪成为他手里边合用的器皿。
这事情可怕得很，
这个事情可怕得很。
所以你看到底下他杀了亚伯以后，他在神面前的那个反应，
所以你看到他杀了亚伯之后在神面前的反应，
你就懂得这一句话的那个意思的多可怕，
你就懂得这个话的意思多可怕。
那但是神说，
但是神话，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不理你怎么说，
你兄弟的血在地里向我控告，
你兄弟的血在地里面向我控告。
那么你做了这样的一件事，
你做了这样的事
no， 你就要承受咒诅，
你就承受咒诅，
地不再给你效力，
地不再给你，
你要流离在外边，
你要流浪在外边。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要注意，
该隐立刻就表现得很可怜的那个样子，
个人就立即表示好可怜的样子。
哎呦神啊，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很凄凉咯。
神啊，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凄凉了，
我的刑罚太重咯，
我刑罚太重了。
他杀死了兄弟的话，那个事情他就不觉得是太重，
他杀死兄弟的事情他就不觉得太重。
等到神这样的给他一个惩治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刑罚太重了，
当神要给他惩治的时候，他就觉得刑罚太重了，
我担当不起，
我担当不起，
并且啊，
并且
你赶逐我离开这里这个地啊，
你将我赶逐离开这个地，
我连你的面也不能见了，
我连你的面都不能够见，
好像他真是舍不得见神的面，
好像他真的不舍得不见神。
其实我们从上文来看的话，虽然他献祭，但是他心里面确实没有神的地位。
其实我们看上文的时候，虽然他献祭，他心里面是没有神的地位，
他和神的交通也并不是那样的好的，
他跟神的交通仍然不是那么好的。
那在这里他一直把他自己 那一副可怜相摆出来，
在这里他就将个可怜相摆出来，
他说遇见我的还要杀我呢，
他说遇见我的还要杀我呢，
那我怎么办呢，
他说我怎么办。
弟兄姊妹你注意，
弟兄姊妹你
注意，他说这许许多多的话，
他说那么多话
只是显露一个事实，
这显露一个事实，
神啊，
神啊，
我这个人是很重要的，
我这个人很重要的，
你这样罚我，我就实在是不能接受了，
你这样罚我就不能够接受了，
我这个人是太重要了，
我这个人很重要的，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很重要，
就是他觉得自己很重要，
他才觉得神对他不起啊，好像
他心里觉得神好像对他不起。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人虽然是这样的在神的面前
人
愚昧无知顽梗，
人虽然在神的面前是愚昧无知和顽梗，
神还是对人有体恤，
神仍然对人有体恤，
所以神说好吧，我就给你一个记号，
所以神说好了，我就给你一个记号，
人遇见你的时候不会杀你的，
人遇见你不会杀你的，
我还给你一个这样的保护，
我还给你这样的保护，
如果有人杀你的话，我要叫他受七倍的那个偿还，
如果人要杀你的话，他要受七倍的偿还，
那该隐就这样高高兴兴的走了，
那个人就高高兴兴的走了，
为什么我说他高高兴兴呢？
为什么我高高兴兴呢？
你看下面，
你看下面，
那么当他出去了以后，
当他出去了之后，
他就生了一个儿子，
他又生了个儿子，
生了这个儿子以后，
生了这个儿子之后，
他就盖了一座城，
他就盖了一座城，
那盖这座城的目的做什么呢？
盖这座城的目的叫什么呢？
说实在话，
讲实在话，
我真不知道他盖这个城的目的做什么，
我不知道他搭这个城的目的在哪
里，你说盖一个城来保护自己，
你说他盖一个城来保护自己，
那难道那个城还比神的那一个宣告更有力吗？
难道这个城比神的宣告更有力吗？
但是人的愚昧就是这样，
但人的愚昧就是这样，
宁愿相信自己不相信神，
宁愿相信自己不相信神，
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但更重要一件事，
不再保护他自己，
不再保护自己，
而在他盖这个城的时候，他心里想做什么，
而是在乎他盖这个城的时候，他心里面想什么，
他生了一个儿子，
他生了个仔，
就给那个儿子的名字叫以诺，
就叫这个仔叫以诺，
那么然后又把以诺这个名字称这个城，
然后将以诺这个名字称这个城，
那叫以后所有的人看到这个城就晓得有一个以诺，
以后叫这人看到这个城之后就叫知道有个以诺，
你晓得这里边有一个有一个原则出来了，
你看这个里边有个原则出来了，
那么以人为纪念的对象，
以人为纪念的对象，
那但是在该隐的心思的里头，
但在该隐的心思里面，
我想他实在的目的不再叫人纪念以诺，
他实在目的不是叫人纪念以诺，
因为弟兄姊妹，你必须要记住，这是在地上人所建的第一座城，
弟兄姊妹必须要记这个人在地上所建的第一座城，
正如现在的金门桥，如果说长度它不是最长，
正如现在的金门桥它的长度不是最长，
但是金门桥是全世界都有名，
但金门桥是全世界都有名，
但有名也不是因为那里自杀的人很多，
有名不是因为那里自杀人很多，
而是因为它是头一道这样的建桥的技术所建成的桥，
就是头一道这样的建桥技术所建成的桥，
那它是第一道这样的桥，
它是这样一道，
所以人来到那个旧金山都要去看看金门桥，
所以人来到旧金山都要看看金门桥，
因为它是第一道，
因为它是第一个，
那现在是第一个城，
这里是第一个城，
人来到的时候都要看看这个第一个城，
人来到的时候都要看看这个第一个城，
一看这个城就晓得，这个叫做以诺城，
一看就知道这个叫以诺城，
那因为以诺是谁啊？
以诺是谁啊？
该隐的儿子嘛，
该隐的儿子，
那人就把该那就是该隐哦，
这
个城是该隐建的哦，
这个城就该隐建的，
你看到那个目的还是在该隐的自己，
你看这个目的仍然是该隐的自己，
用什么看到没有，
等这么看到
现在啊，
现在呢
很多在地上人啊做的事情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了，
地上很多人做的就是由这里开始，
你看到很多建筑物，
你看很多建筑物，
什么什么人的纪念堂，
咩咩人的纪念堂，
什么什么人的楼房，
咩咩人的楼房，
为什么，
为咩嘢，
叫以后的人纪念有过这么一个人，
叫以后人纪念有个咁嘅人，
因此你看到，
等住睇到，
这是人堕落以后的那个表现，
呢个人堕落之后嘅表现，
人变成很重要，
人变成好重要，
并且越过越重要了，
而且越过越重要，
那么我们再往底下去看一看，
我哋再睇落去。
那么该隐就生了一大堆孩子了，
该隐就生了一大堆孩子，
子孙也多起来了，
子孙也多起来了，
那么其中呢有他的孙子呢是不只是孙子了，他是以诺是儿子孙子曾孙玄孙，我都不晓得是这个该叫什么孙了，那么玄孙的儿子，
那么这个玄孙的儿子，
那么叫做拉麦，
叫做拉麦，
那已经很多代以后的事情了，
这个很多代以后的事情。
那么这个拉麦呢，
那拉麦呢
的确有本领，
是很有本领，
他生了好几个儿子，
他生了好几个儿子，
几个儿子都是很有本事，
几个儿子都很有本事，
一个是创造了那个畜牧业，
一个是创造畜牧业，
那一个是发明了音乐，
一个发明音乐
啊，一个嘛就发明了那个用铜铁的利器，
一个是发明了铜铁的利器。
要怎么你注意，不是铜铁器，
等姐妹注意，不是铜铁器，
是铜铁利器，
是铜铁的利器，
杀人的，
是杀人的。
那这几个人啊，
这几个人
都是很有本事，
都很有本事。
但是我们在这里，我先点出一件事情。
但呢，我首先点出一件事情。
从某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人的文化的发展，
这个人文化的发展，
那人的生活的形式的改变，
人生活形式的改变，
那文化的出现，
文化出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铁器、铜器的使用，
有铁器、铜器的使用，
那又有那个游牧那个社会又出现，
游牧的社会也出现，
那这是文化的一步一步的发展，
这个文化一步一步的发展。
那再按人的立场来看，这是好事，
按人的立场看这个好事。
但弟兄姊妹们，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不能够说这个不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这是人失去了神作我们享用的内容以后，
这个人失去了神作为我们享用的内容之后，
所发明出来要代替神的那些事物，
所发明出来要代替神的那种事物，
神已经不再做他们的满足了，
神已经不再做他们的满足了，
神不能再做他们的满足，
神不再能够做他们的满足，
没有了神，人就空洞了，人就空虚了，
没了神，人就空虚了，
怎么来填满这一个呢？
怎样来填满这一个呢？
那就用脑子，
那就用脑筋，
就发明了许许多多，
发明了这么多东
西，在生活上叫自己满足，
在生活上叫自己满足，
在生活上叫自己有喜乐的那个一些个事物，
在生活上叫自己有喜乐的一些个事物。
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注意，
那弟兄姊妹要注意，
所有这些人类文化的那个发展出来的事，
所有这些人类文化所发展出来的事，
都不能代替失去了神的那一个损失，
都不能够代替失去了神的这个损失。
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这个是非常可怜的光景。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还不在这里，
但我们要注意的不单在这里，
要注意的是拉麦的那个他的心思。
要注意的是拉麦的心思。
刚才我们姊妹说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了那么些话。
刚才姊妹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你就注意。
我看看你就知道。
有几这么几个儿子。
有几个这些儿子。
那他应该是很满足，很开心，很放心了。
他应该很开心，很放心了。
他自己本人又是那样的凶。
他自己又是这么恶。
就只能他伤害别人，就不能允许别人伤害他，
只能够他伤害别人，就不能够人家伤害他。
那少年人壮年人伤我，我就把他杀了，
如果壮年人伤我，我就杀了他，
少年人损我，我也把他害了，
少年人损我，也都将他害了。
他是这样一个那么厉害的人，
他是这么厉害一个人，
又加上有那么厉害的儿子，
又加上有这么厉害的儿子，
别人没有铜铁利器，他有，
别人没有铜铁利器，他有，
他是不是住在以诺城里？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住在以诺城里面？我不知道
啊。但是反正他的条件是很优越，
但反正的条件是很优越。
但是有一件事情，
但有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能看得出来的，
弟兄姊妹你看得出来，
这么一些
这些东西，
并没有给他安全感，
没给他有安全感，
并没有给他有满足，
没给他有满足，
他还是活在一个惶惶不可终日的里头，
他仍然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里头，
所以才会说到底下的那一个咒诅，
所以才会讲到底下的咒诅。
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
如果杀该隐遭报七倍，
那杀拉麦的要遭报七十个七倍，
那杀拉麦的要遭报七十个七倍，
那这样的一个咒诅，
这个咒诅
说出他没有安全感，
讲出他没有安全感，
说出他没有安息，
讲出他没有安息，
你说出他没有满足，
讲出他没有满足，
但是更糟糕的，
但更糟糕的
是说出了他比任何人都重要，
是讲出他比任何人都重要。
该隐神给他一个保护是七倍，
神给他的保护是七倍，
他给自己一个保护是七十个七倍，
他给自己的保护是七十个七倍，
七十七倍，
七十七倍。
那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些事情没有？
等姊妹看到这些事情没有？
那这里所提到的是一系列的该隐的后代，
这里看到一系列的该隐后代。
在这些后代的里面有一个特色，
在这个后代里面有一个特色，
都是不寻求神的，
都是不寻求神的，
都是寻求自己的满足的，
都是寻求自己的满足的，
都是在那里高举自己的，
都是高举自己的。
那这个是该隐那一系列的后裔，
这些都是该隐一系列的后裔。
那圣灵记载这样的一些事情呢，
圣灵记载这些事情
是在那里描写出那堕落了的人他们的那个发展是朝着那一个方向，
是讲出堕落了的人他在朝着一个方向的发展。
那么那现在我们把第四章里头一些的事情来归纳一下，
我们就将这些事情来归纳一下。
那么这堕落了，
堕落了
人的自己就出头了，
人自己就出头了，
人就处处显得自己是重要了，
人就处处显得自己是重要了。
那因此头一件事情，
因此头一件事情，
我们看的看我们从上面所看到的，
我是从上面看到的，
看到什么呢？
看到什么呢？
该隐跟亚伯的事情，
该隐跟亚伯的事情，
不能忍受看不中，
不能够忍受看不中，
那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只能叫人抬举我，就不能给人小看我，
只能叫人抬举我，不能叫人抬小我，
这是第一样。
这个第一样。
第二样，
第二样，
一切都是为了维护自己，
一切都为了维护自己。
第三样，
第三样，
我们留意在底下的那个所提到的事实。
我们留意底下提到的事实，
就是该隐在下边他后半提到该隐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他下半提到该隐的事情所表现出来的，
很会怜惜自己，
很会怜惜自己，
很会自哀，
好会自哀，
这是人堕落以后人出头那个方面的表现。
这个人堕落之后人出了头各方面的表现，
但是还不停在这里，
但仍然不是停在这里。
第四件事情，
第四件事情，
人把一切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人将一切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因为自己是最重要，
因为自己是最重要。
这个是第五件，
这个第五件，
第四件，
第四件。
那还有第五件，
还有第五件，
那是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呢？
要传扬自己，
要传扬自己。
我们归纳起来，在第四章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事。
我们归纳起来，第四章就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
但人一堕落了以后，
当人一堕落，
人的自己就出头，
人自己就出头。
那这个人的自己一出头，
人自己一出头，
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表现在边度呢？
就在这五方面，
就在这五方面，
把人的自己完全的显露出来，
将人的自己完全的显露出来。
那也就是说，
你这个话，
当人离弃了神以后，
当人离弃了神之后，
人就是为自己活着，
人只为自己活着，
这是一个起头，
这个一个起头，
还继续的发展，
仍然继续的发展，
越过我们越看到这个事，
越过我们越看到这件事，
一直发展到十一章，
一直发展到第十一章，
好像才到了尽头，
好似先到了尽头，
当然那个并不是尽头，
当然这个不是尽头，
只不过说那个程度上发展到了尽头，
只不过话呢个程度上发展到尽头，
而事实呢就一直发展到今天，还在继续发展。
而事实系发展到今日，仍然系继续发展嘅。
那么我们实在需要主怜悯我们，
我哋实在需要主怜悯我哋。
从第四章的里头，
从第四章里边，
叫我们看到罪的那一种表现，
让我睇到罪嘅呢一种表现，
也看到人的自己成为罪的温床，
亦睇到人嘅自己成为罪嘅温床。
那这样的两个一结合，
呢两个一结合，
人就继续的往下堕落，
人就继续嘅往下堕落啦。
哦，这是非常可怜的光景。
这个非常可怜的光景。
我不知道给圣经分章分节的人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我们不知道给圣经分章分节的人有什么意思。
末了的时候，
末了的时候，
轻轻一提，
轻轻一
提亚当另一个后代，另一系列的后代的起头，
轻轻一提亚当另一个系列的后代的起头。
不过如果是让我现在来分章节的话，我会把25节并到第五章去。
如果我而家我分嘅话，我就将第二十五节分到去第五章嗰度。
不过当时的人这样分呢，大概也有他的意思。
但系当时嘅人咁样分，大概有咁嘅意思。
该隐带动了那个人的堕落，继续的往下沉。
个人带动咗人嘅堕落，继续往下沉。
但是神有他的管理。
但神有佢嘅管理。
神兴起另外一个系列的人，
神兴起另一个系列的人，
不叫人走到完全绝望的里头，
不叫人走到完全绝望的里面。
那是25节以后的事，
那个25节以后的事。
那我想我就并到第五章的时候再看这一个了。
我们就并到第五章再看这个。
好像是人在那个看不到那个真正的前途的时候，神仍然给人看到。
好像人看不到真正的前途的时候，神仍然给人看到。
在神那边仍然有路。
在神那边仍然有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今天晚上我们停在这里。